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这位妈妈如何将问题孩子教育，这位妈妈如何将问题孩子教育成才的。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想与您分享珍宝的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真言广传播，人间展神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傅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你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11名法轮功学员，北京法轮功学员张芳遭非法批捕，辽宁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景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从1999年至今这23年来，始终是非法关押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目前该看守所仍非法关押着马银环、刘小庙、蒲信池等至少11名法轮功学员。石家庄第二看守所对被非法关押在此的法轮功学员采用多达几十种酷刑手段进行迫害。石家庄法轮功学员马银环女士自2022年5月9日被警察绑架后，一直绝食反迫害，至今已经30多天，身体情况十分危机。马银环现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801监室，看守所以各种借口阻挠律师会见，家属四处奔波申请，要求将生命垂危的马银环接回家中照料。黄河大道派出所与第二看守所互相推诿，拒不放人，已与近日向高新区检察院报非法批捕申请，图谋转批捕加重迫害。石家庄市深泽县法轮功学员何红艳、刘小妙、张慧欣、刘玉如、焦雅琴、马同心、田轩七人于2022年1月10日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目前张慧欣已回家，另外六名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构陷到晋州市法院。7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小妙在第二看守所被折磨得生命垂危，多次被送医院抢救。刘小妙老人的眼睛是900度近视，平日戴着眼镜，被绑架后一直没有眼镜，眼睛看不清东西，直到一个月后家属得知此事才送去眼镜。目前刘小妙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一直输液，公安局警察还不断逼迫他写不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石家庄市桥西区法轮功学员蒲信池是一名美术教师，45岁左右。2022年1月23日，蒲信池在家给学生上网课时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曾三个多月音信全无。现得知蒲信池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已经被诬告至桥西区检察院。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张芳女士2022年3月9日在家中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6月2日被非法批捕。现年66岁的张芳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2022年3月9日北京朝阳区四会派出所警察闯到张芳家中将她绑架，警察称有人举报她，通过录像看在公交站有一个人像张芳。张芳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看守所让她在湿冷的地上睡了100多天，直到6月2号以后才让她在铺板上睡觉，但安排她睡在空调下面，这些都对张芳的身体造成伤害。据敏慧网资料，张芳和丈夫陈凤章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抄家。2001年张芳被警察劫持到朝阳区王四营洗脑班迫害，洗脑班人员为达到转化张芳的目的，给他的饭里放不明药物，导致他饭后舌头发硬，呕吐不止。2002年张芳曾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8年张芳在流离失所七个月后遭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在湖北洪山劳教所遭受迫害。2017年陈凤章、张芳夫妇在家中被顺义后沙峪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顺义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0天。据明慧网报道，王景山男，今年64岁，曾担任京城造纸厂公安处处长、京城派出所所长、 临海市公安局金城公安分局局长、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王景山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人性的迫害。其中，王景山在金城地区任金城造纸厂公安处处长、金城派出所所长的时候，有15名大法弟子被送非法劳教，多人被劫持、拘留、抄家、罚款。王景山对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辱骂、拳打脚踢、打耳光、用电棍电、用绳子捆勒索钱财。王景山到临海市公安局后，游走全市乡镇，带领警察任意出入法轮功学员家，野蛮抄家绑架。1999年到2019年，王景山指使警察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80人次，洗脑班7人，送劳教44人，非法判刑12人，将2人迫害致疯，将1人迫害致残，将3人迫害致死。2009年4月，王景山带人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魏秀英家，强行将她及她的丈夫、女儿绑架，并且非法抄家。警察用热水浇魏秀英的头，踢她的心窝，用有水的瓶子打她的右耳，致使她右耳失聪。魏秀英被迫害得不能行走，并且出现心脏衰竭、抽风、高血压等症状，呕吐不止，生命极度危险。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景山拒绝释放魏秀英，并不许她家人会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三场游行受欢迎；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参加当地草莓节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8日和19日，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练功队应邀参加了三场游行，所经之处，很多观众都站起来欢呼和鼓掌，感谢法轮功给人们带来的美好。6月18日，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受邀参加了波灵顿一年一度的音乐之声的游行。天国乐团的照片被放到了音乐之声游行的官方网站上。6月19日，天国乐团和练功方阵受邀参加了奥沙瓦的多元文化节游行，同时腰鼓队参加了维兰举行的玫瑰节游行。在这两天的游行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的方阵深受观众的喜爱，有很多民众随着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节奏拍手，有些观众学着学员的动作学练法轮大法的功法。克劳迪亚女士和丈夫一起观看游行，当天国乐团经过时，他们随着音乐一起拍掌叫好。当得知这些人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且都遵循着真善忍的原则时，克劳迪亚女士说，我认为真善忍的理念十分重要，不然人们就会迷失正确的方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要善与尊重。瑞奇先生带着自己的家人观看游行活动，当他了解了法轮大法的基本信息后，他说，真善忍对我们这个社会很有帮助，现在人们需要更多的心存善念，清净自己的思想，对待人要遵循真诚的原则，不然的话，我们的思想总是注重物质上的东西，就会缺失对真和善的追求。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8日，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的队伍应邀参加了第90届 Mary Swear 草莓节的游行。这支队伍主要由法轮功学员的横幅队、 西雅图与温哥华的腰鼓队队员组成。由于疫情的缘故，麦瑞斯维亚草莓节曾中断了两年，而今年再次与人们见面，吸引了约有18万现场及电视观众。本次草莓节有游行、展位，还有大型游乐等活动。今年约有80个团体参加了游行，其中法轮功的队伍非常引人注目，腰鼓队与观众热烈互动，法轮功小学员手举莲花灯向观众挥手致意，更赢得许多孩子们的喜爱。当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一种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修炼方法，修炼包括动功和静功五套功法，并指导人们按照真善人的原则提升自己的品德。它起源于中国，现在有100多个国家的人们在修炼。法轮大法对每个人都是免费的。在结束游行后，沿途遇到很多观众对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并喊：太精彩了，你们真棒，谢谢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39782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交通罚款有指标，税务摊派有指标等等。可是您知道吗？中共监狱、看守所竟然还有死亡指标。说简单点，就是要定期杀一定量的人。想想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也不难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指标是存在的。从当年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杀人无数，特别是中共过去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中，有近亿的腹中婴儿和已经临产的婴儿就被中共指标给夭折了。再看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于是每个劳教所的死亡指标就这样产生了。这里仅举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陆信国先生于2003年10月的一天，被上海市第三劳教所在仅1个小时就给活活殴打致死。事发当日，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已经无法行走的陆信国，再次被警察唆使的劳教犯拖进了一个房间，打手们把门窗紧闭，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再用毛巾塞住陆信国的嘴巴，接着对其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陆信国死亡。然后劳教所匆忙将遗体送去火化。这个劳教所中队长向建中公然说，劳教所有死亡指标，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打死了他们也不怕。2007年3月北京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吉林省大安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刘云华在会上公开扬言，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随后，大安市警察绑架了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法轮功学员沙乃义先生，第二天便将沙乃义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第二天下午警方制造了沙乃义从大安市公安局3楼窗口跳楼身亡的假现场，然后警方执意给沙乃义家属20万元封口费， 将沙乃义遗体强行火化结案。其实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较小，而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沙乃义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的。当时警察还假装送他去大安市第三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发现沙乃义五脏已破碎，满肚子都是淤血，什么也看不清。医生说这人早已死了。在明慧网以死亡指标查询，总共找到286个结果，就是说相当多的看守所、监狱对于死亡指标一事根本不避讳，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员的例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长杨春月在官职奖金的利诱下，做了赤峰市610的头目，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并亲自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等。没多久，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本人在骨癌的折磨下疼痛而死。再看另一起报应案例，原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任职期间，积极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迫害政策，利用政法委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整合徐州市公检法司一条龙，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筹划授意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下达死亡指标，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等，是徐州地区残酷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谋之一。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9年11月，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李开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诗民曾经任职开封市司法局610办公室，市政法委、尉氏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5年3月，法轮功学员张扎根先生被市大兴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判两年劳教，但是仅三个月就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这场虐杀竟然是为了达到胡诗民制定的死亡指标。现如今胡诗民遭恶报，身陷牢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让自己的良知泯灭。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向善的，除了努力行善避恶，没有第二条路。在这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智慧而明智地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给人退路就是给自己的退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曾经喝酒、抽烟、打架斗殴的问题儿，是如何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的？这位妈妈教育孩子的方法，或许对我们有所借鉴。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这位妈妈如何将问题孩子教育成才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昔日问题儿，如今终成才。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单亲妈妈，她的儿子曾经是一个喝酒、抽烟、打架斗殴的问题儿，然而在她的教育下最终变成了一个让老师、校长赞不绝口的好学生，还考上了大学。她是如何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听听这位母亲讲述的故事。我儿子天性善良，胆小怕事，从小没和伙伴发生过争吵打闹。2003年，因为我丈夫禁不住诱惑，终日吃喝嫖赌，导致家庭破裂。尽管当时我已经没有栖身之地，但是为了让孩子能身心健康的成长，我坚持由我来抚养孩子。离婚后，孩子他爸爸几近疯狂地到处找女人想成家，有女人陪伴时，我和儿子见不到他的人影。当身边的女人离开他时，他就来找我们母子的麻烦。他经常拳打脚踢地胁迫儿子跟他回家，
可是儿子去了他那儿，他又无法尽父亲的职责抚养好孩子，经常在外面酗酒，导致儿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有时候他把儿子放到他弟弟妹妹家，使儿子寄人篱下，当他身边有了女人时，就又把儿子送回给我，如此反复几十次。儿子多年间没有安定的生活学习环境，最终上了初中的儿子因为痛恨父亲而无心学业。为了惩治父亲，儿子结识了一些争强好斗的孩子，变得喝酒抽烟打架斗殴，不仅自己不好好上课，还带着别的孩子逃学，以致学校要开除儿子。校长约见儿子他爸爸，并告诉他，你必须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管教，否则这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社会的麻烦，不然你现在就把孩子领走。在这种情况下，前夫无奈地把孩子送给我，并保证不会再骚扰我们母子。我年轻的时候常年体弱多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身体迅速地恢复了健康，儿子目睹了这一切，所以从小就十分认同大法。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周围很多人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下变成好人，更好的人。现在儿子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想只有法轮大法能改变儿子，所以每天晚上儿子晚自习结束回家后，我都让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渐渐的，儿子发生了变化，回家后他甚至开始主动要求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他说，无论心情多么烦躁不安，只要听师父的讲法就会平静下来。渐渐的，他也开始按真善忍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儿子上高一年级时，初中时那些昔日的玩伴仍然经常找他这个老大出面解决纷争。儿子曾经对我讲过，说他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告别过去，不能让我继续为他担心了。确实的，儿子在变，他不仅成功戒了烟，还每天按时上学，做作业，遵守校规校纪。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说不去上晚自习了，说自己头痛，已经请假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天夜晚发生了数十名学生的打架斗殴，还动了器械了，多名学生头破血流，受伤住院。而那些孩子都曾经是儿子的铁哥们儿，他们也曾经邀请我儿子加入斗殴，但被他严词拒绝了。为此他还挨了一记耳光，说他不讲情义。最终学校开除了7名学生。这些被开除的孩子大都成了社会上的混混，而入狱服刑。在关键时候，儿子遵从真善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高二刚开学不久，有一天风很大，儿子晚上回家后长吁短叹的。我问他发生了啥事儿，跟妈妈说说。儿子一脸凝重地说，妈，为人师表的怎么能这样呢？原来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时，老师刚进教室，前排女生扭过头来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没听清，老师喊我儿子站起来，问前排女生对他说什么了。儿子说不知道，没听清。老师竟然大声地吼叫说，现在的男生女生真不要脸，打了上课铃还情话绵绵的，你今天必须说清他对你说什么了，否则你就别上课，滚回去，别影响其他人上课。儿子被老师莫名其妙地骂了一通，也火了。儿子说，交了学费我就要上学，前面女生说话你问她好了，凭什么问我？你胡说，你不够老师资格，现在请你上课，下课我们单独聊，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说完儿子就坐下了，谁知老师冲到他座位旁，硬拉他的衣领要他滚出去，把他的新衣服都扯脱线了。儿子说，当时我真想踹他两脚， 可是想到师父教的真善人，就压住了怒火，离开了教室。儿子走后，老师逼问前排女生说了什么，女生说是让她把窗户关上，风大有点冷。我儿子刚好坐在窗户旁。那位老师不相信，继续说着难听的话，还动手打那个女生，被闻讯赶来的班主任挡下了。全班所有同学站起来，齐声对那个骂人的老师大喊：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下午，这个老师在理科班上课时，又说我儿子所在的那个文科班的素质就是差，打上课铃了，男生女生谈恋爱还敢继续说话，全班都不是东西。结果，儿子全班同学都火了，一致决议要学校开除这个老师，否则就要停课，逐级上告。我听儿子讲完后，马上说：儿子，你长大了，今天的表现真不错，在盛怒下还记得师父的法，用真善人规范自己，做得很好。如果只顾痛快踹他两脚，他继续打你们学生，那么全班都会大乱，小事会闹得不可收拾。妈妈相信你们科任老师是遇到难事了，所以将一腔怒火发泄到你们身上，这肯定是不对的，但一定事出有因。你要记住多体谅别人，而且今后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你切记盛怒之下不能有过分的言行，以后以你们这个老师为戒，处理问题时不能不管不顾。今晚好好休息，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天劝劝你的同学们，不要影响到今后的学习。因为学生家长中有的是局级干部，听到独生子女无端地受到辱骂，上学校讨说法，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除了儿子之外，全班签名要求开除这个老师，否则上告，上电视台，上报纸曝光。学校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召集近十位学生代表谈这件事。校长说，这个老师已经离婚了，他抚养一双儿女很辛苦，昨天上课前是因为盖房子的事儿和邻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他才将满腔怒火发到了学生身上，请同学们多多体谅。当即有位女生发言说，她是成年人，离婚是自己造成的，抚养子女是她的责任，盖房子与人发生争执说明她人格有缺陷，我们是来受教育的，不是被人无辜侮辱的，他是高级教师，工资待遇优厚，我们还要考大学找工作，今后人生路还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我们，不开除真是便宜他了，最起码要向我们全班同学道歉，否则不原谅他。我儿子发言说，我们无端受到老师的辱骂，心里确实不舒服，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谁知道还会遇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呢？所以感谢他给我们提前打了预防针，让我们以后能够处变不惊。学校现在正在进行省级重点高中督导评估，全校老师学生为这个做了很多努力，如果因为我们这点小事让学校落选了，不仅对不起学长们，也对不起今后的学弟学妹们，日后自己想起来也会终生遗憾。全班的签名表就等我签字了，只不过已经被我撕毁了，我这个直接受害人都原谅了他，你们还计较啥呢？现在学习任务紧，为这事影响了我们的高考，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太不值得。如果在我们的坚持下把他开除了，以他的个性后果不堪设想，更多人会受害，更多人不得安宁。所以我建议就此打住，对学校，对我们，对他的家庭子女都有好处。就这样，一场风波消失于无形。事后，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登门向我表示谢意，说：想不到你儿子这么大度，有胆识，有见地，是你教育有方。我告诉他们，是我们师父的真善人法理，融入了我儿子的身心，规范了他的言行。时光荏苒， 现在我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好多年了，他还通过自修获得了研究生文凭。现在儿子在一个风景秀美的省城工作，娶了媳妇儿，买房成家了。回想过去，儿子还是问题儿的那段时间，如果不是法轮大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今天他很可能就像那个校长说的，会成为社会的麻烦。可如今呢，在真善忍的教导下，儿子终于成了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珍宝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记载，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湖月之国的国王仰慕中原道家文化，花了13年时间长途跋涉，骑马穿越大沙漠，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寻得返生香和避除各种妖魔鬼怪的猛兽这两件宝物。月之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这两件宝物，汉武帝认为返生香不是真品，就交给了外库，而将猛兽送到上林苑去了。上林苑的老虎见到猛兽都吓得聚在一起不敢动。第二天，使者和猛兽都不见了。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半多。汉武帝取来月之国献的神香在城里点燃，没想到凡是死了不超过3天的人都活过来了，而且香气过了3个月还不散。汉武帝这一下相信了神香是稀有的宝物，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汉武帝恍悟，原来真是神灵赐予的珍宝。有的时候，人会错过身边最宝贵的东西，而有的人却能悟道，成为幸运者。一场特殊的拍卖。从前有一个人节衣缩食，购买自己喜欢的画作，收藏了许多名家画作。有一年，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他唯一的儿子参军去了。没多久，这位父亲收到了儿子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本来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为了救出受伤的战友，他冲回去把战友一个一个背到安全地带。就在他背最后一个战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在儿子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门铃响了。这位父亲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这位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红着眼圈说，我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这位父亲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挂上了儿子的肖像。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后，这位父亲离世，他收藏的所有画作将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第一件拍品就是他儿子的这幅肖像画，而不是大家期待的名家画作。大家要求拍卖师直接拍卖名画，拍卖师说，得先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这时，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先生，10美元可以吗？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就在人们期待着进入正题时，拍卖师说：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惊呆了，正品还一个没拍呢，怎么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根据这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所有的藏品，这就是底价。收藏家们抢着去购买那些名画时，却没想到老人用10美元换来的肖像画，才是所有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真言广传播人间展神迹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两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而躲过灭顶之灾的神奇经历。2013年春暖花开的一天，我丈夫像往常一样在厂区试车。当他把摩托车的时速刚提到60公里后，突然在试车道里横向开来一辆轿车，那一刻刹车已经来不及了。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撞在轿车侧面，丈夫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后，从车顶斜擦到车的引擎盖，再掉到沥青路面上。汽车侧面撞报废，摩托车整体被撞报废。看到出事现场的人们全都惊呆了，根本没人敢靠近，都在远远地观望。过了好一阵子，丈夫自己缓慢地坐了起来，人们这才敢陆续过来询问。当我赶到丈夫公司时，他跟我说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只是软组织受伤，养几天就好了，手上掉了块皮，衣服裤子摔坏了。 我试探着问他，咱们怎么回家？还能开车吗？他看了看我说，应该没问题。遭遇严重车祸后，他居然还能自己开车40多公里路回到家。回家后，丈夫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在被撞飞的刹那间，脑子里只剩下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回荡。听到这些，感恩的泪水浸满眼眶，我深深地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救了丈夫。2019年9月的一天，丈夫开车回家，在离家还有十几里的高速公路上，他突然左半边身体没有知觉了。我异常镇定地说，我们一起求大法师父帮助。我叫丈夫孩子和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丈夫居然把车开回了家，挺好，自己还上楼冲了个澡。我以为他没事了，突然丈夫本能地扶着墙瘫坐在沙发上，我发现他左右两边的脸都不对称了，说话也不利索了，摸他左边身体也没有什么知觉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朋友，他们来了之后多次问丈夫，你去医院吗？丈夫坚定地回答，我不去医院，我相信大法师父。我给他放师父在广州的讲课录音，朋友们在确定丈夫真的不去医院，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后就回去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磨难，丈夫很是沮丧，脾气也不是太好。我陪着他，在他心情稍微平缓一些后，我说，你现在就试着把什么都放下，毕竟生病是谁也替不了的。如果你真的希望用修炼人的方式面对，你就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才行。第二天，他艰难地拖着身体，自己踉踉跄跄地在屋里走。第三天，他主动和我一起练了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大概10天后，我陪他开车几十公里去上了一会儿班，1个月后身体基本康复。现在想来都觉得神奇，在没有去医院也没有吃药，就凭着100%的坚信大法，坚信大法师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病就好了。从丈夫身上，我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威力。这九字真言真实的就帮助丈夫消灾解难了。我也真心的希望所有善良人在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后，诚心默念静念九字真言，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再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外孙的神奇经历。我的外孙如今是26岁的帅小伙了，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在一个大城市的高中教英语，还给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当过翻译。这个曾经被现代医学预言成植物人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一名品学兼优的英语教师。那是2002年4月份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女婿的电话说，7岁的外孙从4楼掉下来送医院了。放下电话，我非常着急，心想，从这么高掉下来能有救吗？随即我想到了师父，请师父保护外孙。我和老伴儿很快赶到医院，看到小外孙躺在病床上， 鼻孔、耳朵都流血，呼吸很急促，头发剃光了。医生说，磁共振检查，大脑摔碎了，左手左脚都骨折了，好了也是个植物人。听了医生的话，大家都哭了。等人都走后，我在外孙的床边坐下，手捧着《转法轮》这本书，对着他的耳朵说，外婆给你读师尊的宝书，你听着。我读着读着，差不多两个小时后，孩子的呼吸慢慢平缓下来了，没有那么急促，像睡着了一样。这天晚上，我和老伴换着读了一个晚上。就这样，天天一有空就读《转法轮》。半个月后，孩子手脚有点知觉，但是没有力气，眼睛还睁不开，从鼻孔往胃里灌流食。转到省医院治疗，也只是打针，没法做手术。我们坚持给孩子读《转法轮》，到第25天的时候，发现他眼睛微微的动。等到第33天早上，孩子的眼睛慢慢睁开了，有意识了。我问他，你叫我什么？外婆。我感动地流着眼泪，心里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救命之恩。外孙的手和脚都没有做手术，第33天去检查的时候能下地走动，大脑也恢复了记忆，医生们认为这是奇迹。病房里其他几个病人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也没有清醒，我外孙是最严重的，反而最快恢复健康。回家后我问他，你掉下来时有感觉吗？他说，我掉下来的时候，有一个穿黄衣服的爷爷接着我，以后的事我不知道。我告诉他，那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是大法师父赐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人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